日平安。你们喜欢不喜欢今天的赞美敬拜这几首歌曲啊？我非常喜欢哈。我们在星期五的联合团契上已经听到了其中一部分，今天再一次听呢，觉得非常好哈。今天讲到的内容很多，但是我们后边有这个短宣的报告，所以我必须要讲得快一点。那很多地方讲的就没那么细啊。我盼望各位，如果你们有机会完了以后呢，去到教会电脑上把今天的 PPT 全部登录下来，大概关于十一奉献的很多重要的经文我今天都会讲到啊，连前边三首诗歌一起来拷贝下来哈。这三首诗歌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啊。大概我讲的内容这三首诗歌全部都唱到了哈。我相信这是神的带领哈。刚才志武长老在我们祷告时候念了一段罗马书的话也在我的讲道里边哈。所以我相信这是神的预备哈，这是神的预备。那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呢，我们提到所在教会做牧师、做长老、做执事、做团契主席的人，如果规规矩矩讲神的话，不是随便跳动的话，那么在讲到《使徒行传》这段经文和《使徒行传》后来的几段经几章经文的时候，你不可能不讲金钱奉献的事情。虽然大家觉得讲金钱奉献好像会叫人感到伤感情哈，但是我们相信如果在基督里边我们讲金钱不会伤感情，然后讲感情呢我们也不会觉得担心伤到我们荷包里边的金钱哈。那么我们上次和大家提到我们会从三个角度讲，我们上次讲了心在一处带来凡物公用，同为一家享受彼此均平。我们今天的重点要讲甘心乐意突破十一奉献。那我们来再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借着你今天早上赞美敬拜团队所唱的诗歌，也借着长老在这里的祷告和我们刚才一起读的经文，我们就再一次知道，既然我们把我们的所有都献给了神，我们就当在金钱奉献上，我们当有更多的奉献给神的教会，也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主，其实不是我们奉献了什么，我们只是把你给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又放在了你所要我们做的事工上。主，因为耶稣基督你自己奉献了你的全部，我们今天才有可能坐在这里来讨论在神的家里奉献的事情。这不是一个负担，这是一个荣耀，这是一个恩典。主，巴不得我们在今天来学习你话语的时候，就让你的恩典丰丰满满的充实在我们里面。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来快快的复习一下上次我们讲了什么东西哈。我们上次呢，我们就快快的讲到为什么在耶路撒冷教会会出现凡物公用。那我们提到最重要的是，当时那一群人因着彼得的讲道，因着圣灵的做工，他们真的被神摸着了，他们突然发现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的，所以他们听在那里，他们就不想走了，就不想回家了，很多世界各地来的人都不回去了，所以他们都待在那里，他们觉得好的无比，而且他们也相信神很快就要来了，他们也相信当神来了以后，他们在地上的财产其实都没有用处。可是神那时候还真的没来，可是他们大家聚到一起，教会的运作，弟兄姐妹的吃喝拉撒睡都需要有钱，这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背景。然而我们再次讲，因为这些人他们有共同的信念，他们共同来关注一件事情，所以他们才有可能不分彼此。那我们第二部分呢，当我们讲到第一部分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请大家注意到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的十一到这个十六节。那么这段经文的核心是要告诉大家讲，作为我们每一个人对神应当有的奉献和你我的经济状态没有关系。有的人说 我还没有工作，我还没有钱。有人说我已经退休了，我的钱很少。有人说我从中国到美国来，我靠我的儿女来养活。这些都不是理由。如果你真的是神家的儿女，在向神金钱奉献上有一条底线，就是你无论都得给，和你的穷富是没有关系的。这段经文讲到，因为我们是从他那里赎回了命，我们命都是他的，所以无论穷富，没有人说我可以不要奉献。那么我们也讲到，在我们今天提到这个有均平这个观念的时候，在教会里边的奉献其实就是某种程度的凡物公用，但是神告诉我们讲，他让我们所奉献的是照着我们所有的，而不是照着我们所没有的。神并没有强迫我们真的没有要把自己奉献的倾家荡产，神其实没有那样做，神只是说我们应当把神给我们的来在用在神的事工上，多得的就多给，你少得的你就少给。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均平观念，我们上次提到新密谷教会和千人基督教会，我们一起现在在推行橡树播种协会。橡树播种协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念就是均平，我们不再只讲在我们教会内部我们来凡物公用，我们要讲我们至少先从我们周围的教会开始。我们知道我们周围有很多的教会比我们教会还要小，有些教会可能在财务上比我们可能还要差，他们有很多事情想做没有办法做，所以我们教会愿意拿出我们教会的钱来做，因为那些钱也是神借着弟兄姐妹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教会把我们的癌症关怀基金我们要用在更大的范围，我们要把我们的这种心理健康基金要用在更大的范围，我们也会在教会的职间我们联合的各种聚会上，我们也愿意多承担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多给的时候神会把更多的给我们，而且当我们把更多的给出去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人把荣耀归给神。这些大概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内容。那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部分，甘心乐意突破十一奉献。这段经文这张片子我们大家上次看过。那我们上次强调的是金钱奉献的事情，其实表明的是我们个人和神的关系的问题啊。大家不要说有屏幕视频讲得太赤裸裸了吧，我告诉你，圣经讲的说你的财宝在哪，你的心在哪里，你舍得不舍得把钱给神，其实就是你和神的关系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不需要叫别人知道，所以我们教会通常是不会去看你们的奉献有多少的，教会的牧师长老从来不知道各位奉献有多少，所以你们不要怕见了牧师长老不好意思，如果你没奉献的话。不过有一天你们会见神啊。而且我们上次呢特别把我们教会在你们每天拿的这个每个周的周报的下面写的一句话，千阳城基督教会衷心感谢你的奉献，我们会尽心使用在神的事工上，同时教会保留金钱支配的决定权。我们上次强调这个是有圣经根据的，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要求第一，弟兄姐妹们，你们不但要奉献钱，你们要关心教会的财务状态。所以我们教会当做每年的预算的时候，请你们大家来奉献你们的智慧。当教会每个月把金钱的花费贴在那里的时候，你有时候走过过道你就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你应当做的。但是你不要希望因为你奉献了钱，你就教会的每一分钱都要按照你的想法来花，那是不对的啊，那是不对的啊。所以也不可能讲我因为我在教会奉献的多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觉得自己奉献的不少，所以我觉得因为我钱奉献的多，所以我说话就声音大一点。然后别人有人说话声音大，我就问你钱献的有我多吗？你干嘛那么大声音？这也不对哈。这个我们教会里边底下那句话其实是有很硬实的圣经基础的哈。这是我们上次把这段经文讲给大家听了，所以因为我们这次要讲十一奉献。好，我们再讲到十一奉献的时候，我要先和大家澄清一个观念，在 耶路撒冷教会当时所做的凡物公用和后来在人类历史上的共产主义是两码事情，我这一点必须要讲清楚啊，因为很多讲共产主义的人，他们说他们又信共产主义，他们还又信圣经啊，瞎扯啊。那所以呢，我先简单的来告诉大家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最重要的是，在当时耶路撒冷做凡物公用的这一群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我并不是说后来实行共产主义的人他们没有共同信仰，有一些人有一部分人真的是刚开始是有共同信仰的，但是你如果去看整个人类世界的共产主义历史，你会发现被搅入共产主义社会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是被强迫进去的，他并没有相同的信仰，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啊，完全不一样的事情。那么这些人所有的共同的信仰，这个信仰本身是一个叫人和平相爱，是允许自由选择的。我们从来不可能压着一个人你非信耶稣不可，我们也不可能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压着你非把你的钱包都掏出来不可。所以在当时到现在教会都是如此行。可是我们如果去看历史上的共产主义，你如果不相信我，我就用暴力手段消灭你啊！不仅仅要把你的财产拿走，我消灭你的肉体。这个在所有的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通通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啊！这个是一个历史事实，不是谁要去有意的来贬低啊，不是有意的贬低。那么因着共产主义它的这种观念是要用强制的手段，所以他以为他可以用这样的手段推向全世界，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只要他认为合适就推。但是耶路撒冷的凡物公用只是在特殊的时间在一个特殊的地点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在以后的教会的历史上其实只有后来的所谓的这种啊，弟兄会里面的门诺派，他们稍微有一段时间实行凡物公用，他们要求入会的人一定要凡物公用，但是那是很短的一段。然后整个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教会都没有这样做，啊，都没有这样做。那么我们刚才讲了，当一个人是信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是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所以他是用一个感恩的心奉献，而且他承认我自己的金钱奉献并不能带来我的得救，我的得救是耶稣基督已经先救了我。推行共产主义的人刚好相反，他们认为他们是救世主，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救别人，他们认为你把你的钱给我，我就给你好的生活过。所以在基本的对自己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正因为那些在耶路撒冷教会实行凡物公用的人，包括当时的那些使徒们，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所以他们知道一切都是神掌管，不是做领袖的掌管，即便领袖也是仆人而不是所谓的伟人。在所有共产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这些政党国家里边，刚开始也许短暂的好像大家都平等，但是很快你就会发现那些做领袖的都是绝对的权柄，绝对的权威。所以在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里边，那个贪污腐化一定是最严重的，比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的不知道多少倍。因为那些领袖认为他们是伟人，他们有权操纵别人，他们有权救别人。而且即便在耶路撒冷这样的凡物公用的阶段，依然保护私有制。圣经从来都没有否认私有制。如果大家去看以色列的历史，会发现上帝非常重视以色列的个人、家庭、家族以至宗派他们的财产的传承。但是共产主义不是，共产主义就是要实行公有制。即便在我们学的这段经文，我们以后很快会学到，在紧接着四十六节提到这些信徒们在家中薄饼，换句话讲，在他们实现凡物公用的时候， 并没有把家庭取消，就像我们今天鼓励大家奉献的时候，并没有让你们把你们的家庭取消，神照样赐福你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很好的家庭。而且如果我们学到后边啊，第五章的时候，我们会学到关于这个亚拿尼亚夫妻怎么样欺骗神。在那个时候并不是指责他们为什么没有房屋公用，而是指责他们为什么欺骗。彼得当时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钱私自留下来呢？田地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神是承认私有制的，既然卖了，银钱不是你做主吗？神还是承认私有制。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上帝。所以这件事情放在今天是一样的，如果你奉献的时候呢，是为了叫人看见，假装怎么样怎么样，你就在欺哄圣灵，欺哄上帝。神不是要叫他的要害，不是要叫我们把你的东西拿出来，我们后边还会讲神的要害是你要和他有好的关系，他愿意赐福你。所以在耶路撒冷凡物公用的这样一个背景的底下，所强调的是需要得到帮助的人是一种机会均等，不像共产主义强调的是结果均等。机会均等是大家应该有一样的机会，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做奉献，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吃饱。但是共产主义实行的不是，是我不管你怎么样，基本的原则是劫富济贫，小大家的结果都一样，干活不干活得钱一样多。我们加州现在有点这种倾向哈，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怎么样，我是很反对的哈。我们这些老老实实上税的人，我们要去买医疗保险，但是加州现在想推行的是所有的非法移民就要有全额医疗保险。他们在实行共产主义，他们企图实行结果均等，这个其实不是圣经的做法。那么我们讲到当他们有了信仰的时候，刚才讲到他们知道神要来，他们知道自己有一天要来见神，所以实行凡物供应最后还是定睛永恒，不是为了在地上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为了在地上建立所谓的共产主义国家追求现世，所以就把所有的共产主义的努力搞得声名狼藉。或许最初发起的人有一些美好的愿望，但最后的结果一塌糊涂。可是真正像我们大家在教会里边，我们讲了，其实我们的奉献在某种程度是凡物公用，这是美好的见证，是不一样的。因此上我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千万不要迷惑了啊！教会不会推行共产主义，所以各位，教会不会强制没收你们的财产，你们大家不用紧张。有名牧师不是讲完了，要叫你们把你们家东西全部拿过来哈。好，那么讲到十一奉献，你们有没有人问到为什么不二十一奉献？为什么不十四五一奉献？为什么不十二奉献、十四奉献、十五奉献？圣经没有讲这句话。十一奉献这个词，十一十分之一这个词最早的出现在创世纪十四章二十节。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了十分之一给了麦基洗德。历史学家注意到十一奉献这种事情其实不仅仅在以色列，在当时的中东许多国家都有。为了解为什么不是十分之二、十分之三，为什么不是二十分之一，我还真的去下点功夫，结果我发现中国也很早就有十一，不过不叫奉献，叫十一税。其实有人讲在旧约里边其实也讲的不是十一奉献，其实也讲的是十一税，就像我们现在一样纳税有一个标准，你的收入十分之一要纳税啊。我这里有一张简单的表格哈，那我在这里边引用了在中国历史上最早记到十一税这件事情的三本书哈。一本书呢在叫公羊传啊，这本书大概和所谓的春秋传在一个同一时期的，这本是评春秋传的。春秋传呢传说是孔子写的啊，孔子大概是主前五百多年那个时候的人啊， 是那个时候的人。他写的《春秋》呢，所描述的事情呢，是主前700多年的事情。那么另外一本书呢，是孟子写的。那孟子更晚，你们看这张表，孟子更晚。孟子是大概是主前400多年的人，他大概和马拉基书，马拉基写马拉基书是同一个时代的事情。啊，那再下了一本书呢，就更晚了，哈，《商书大传》。这本书是解释商书的一本书。那这本书的出的时间呢，差不多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不是在春秋是在战国时期。那个时期呢大概就是到了主前200-300年时期。好，这三本书是最早出现十一，而在这里边呢，讲到十一讲到的是什么时候事情呢？讲到的是夏朝和商朝的事情，讲到周朝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这个公羊传里面，在这个孟子里面都提到了这个舜的舜尧之道，提到了所谓的大节小节很有意思的是，孟子这本书里边如果各位有时间你们去查那本书的话，它的原文是意思是有一个人来问孟子就说为什么我们税收不实行1/20呢？那孟子回答给他讲说如果只是一个小小的这个部落就像从来有个叫做部落叫做茂，这是北方的一个小民族像那个茂一样，那个没有很多人，不需要什么共同的管理，没有什么社会结构，所以呢1/20的税呢就够花了但是当国家大了，孟子说，当像我们现在这么大的国家的时候，有很多的社会要管理，所以那1/20是根本不可能的。说但是呢也不能太多，如果超过了1/10，那么就像桀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夏朝的那个君王桀，就像桀一样所以如果呢多一点的话，你或者是大桀或者是小桀那意思是说，在中国这种十一岁的时候，这种事情呢，其实在夏朝，就是在以撒那个时代，主前2100年。那大家想一想，刚才我们讲到亚伯兰把钱的1/10给麦基洗德是在什么时候？比主前2115年更早，对不对？所以可见这件事情其实很早，而且在那个时候大概社会上有个公认，叫老百姓的赋税应该在1/10左右，太少了，不足以维持一个一个社会结构的运转，太多了就是对老百姓的太苛刻对老百姓的太苛刻。那么这些事情耶和华神知道不知道？当然知道，应该讲这些事情本来就耶和华神做的。不过对于以色列人，后来耶和华神特别把十一的这样一个比例通过律法的形式叫摩西告诉以色列人，把它稳定下来，一个是表明了神对百姓的连续，另外更重要的是神要叫以色列人把十一税的概念变成十一奉献的概念，要让他们知道不是你把你的东西给了我，是你把我给你的一部分东西又拿回来给了我要你们做的事工。在以色列人那里其实有三个十一奉献。第一个十一奉献，我下了接着大家讲的重点，应该是在第一年到第六年每年都要给的。大家知道以色列人7年有一个安息年，安息年那一年是不要干活的，那一年不干活，神说那一年你不用交十一奉献，所以他们是有6年奉献，一年休息。然后第二个十一奉献是在第一年、第二年、第四年、第五年要拿出来的，是用来在自己的家庭到神的殿里边，我们一起来在那里快快乐乐的吃吃喝喝。第三个十一奉献是在第三年和第六年，你不但自己要去快乐的吃吃喝喝，你要把钱分出一部分 给贫穷的人，让他们可以一起到神的殿里来。我会把这三个十一奉献和大家做简单的介绍。那我们现在先要看的是第一个十一奉献。第一个十一奉献的重点是把神的东西存捐给神。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人清楚地知道这样一个概念，在教会里边，特别在美国教会里，严格的来讲，他们不把给教会给神的钱叫做捐献，他们叫做奉献。捐献这个词是 donate， 奉献这个词是 offer。 第一个十一奉献讲的是 offer。 他们在第一年到第六年的每年秋后收获了以后，他们就要 offer 给神。那么用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讲，我要你拿出一部分来凡物公用，不过公用的这个东西呢，不是人，公用这个部分是神，是交在神的家里面。所以在列位记27:30-34很清楚地讲到，你丰收了以后的十分之一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这是这段经文里面的要点。第二段经文是讲为什么神要这十分之一，因为神指定了一群人，他们不在地里做其他的工，他们专门在圣殿里面做工，这些人就是利未人。所以神说他们没有在地上的资产，他们必须在圣殿里边来办事，有点像今天在教会，在宣教机构，在宣教工厂，在神学院，那些专职来做神事工的人，他们不做其他事工，他们不通过其他事工来养活自己。神说这些人是神特别招呼出来的，所以你们需要拿出十分之一来给他们。而这些人拿出钱以后呢，也要把他们的钱照样拿出十分之一再给祭司，再给祭司。换句话讲，所有今天在教会里边的这些牧师、这些宣教士、这些神学院的老师们，你拿到了奉献，你得照样从这些奉献里拿出十分之一来给神。这是这一段经文里边所讲的，这个在民数记18:27-32，这是关于十一奉献的第二段重要的经文。类似的经文在申命记的26:1-10也有，只不过是那个地方没有讲到十分之一。那么为什么神要问他要，问我们要，是不是神没有呢？圣经里讲不是的。在历代志上29:14，以色列的君王大卫说，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你从你而得的再献给你。弟兄姐妹们，这是第一个十一奉献的要害所在。约伯记里边记着说，神自己问谁先给我什么呢，使我赏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在诗篇里的50里边记到，我不从你的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的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畜生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也必荣耀。所以十一奉献不是神缺东西，是神说我们要感恩。不过天下万物都是神的，不过神的确差派了一群人 来管理。各位，当时的以色列人应该就是神所拣选管理他家的人，今天的基督徒就是管他家的人。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各位，你们的口袋里边的钱都是属于神的，你们是神的管理。不仅教会的这些传道人，所有的基督徒，我们的家里的一切都是神的。当神说他需要的时候，我们理当让他要动东西给他， 啊，你们简单想一想，如果今天有人说我给你100块钱，你拿着哈，那不能你花的是我的，我需要的时候你给我，你能不给吗？哈，就像我们这次出去到圣地旅游，他们一定有一个财务，大家收的钱一定在财务的身上，那财务不能说那给我就是我的了，那不行啊。过两天大家说我们今天要吃饭了，就出钱吧，他就得出啊。实际上是类似的道理，钱本来并不是我们的，是神给我们的。好啊，我们来讲第二个十一奉献。第二个十一奉献，在以色列人也叫做感恩庆祝的十一奉献。这段经文出在《申命记》的12章15到19节。这段经文很清楚地讲到，你们要拿出十一奉献，拿出钱来，去在神的面前，每年的第一年、第二年、第四年、第五年，和你们全家人在一起。这个全家不仅仅指你的直系亲属，包括在你们家的仆人和使女。当然他说你也不要忘了利未人。那么关于这个十分之一，在圣经里边没有讲那么清楚，犹太人的学者其实有争论，这十分之一是另外加十分之一呢，还是在拿掉了十分之一以后剩下的9%里面的十分之一？其实犹太学者有争论。换句话讲，除了给神十分之一，然后在剩下的钱里边，我们这么理解，你要拿出一部分钱来，要一起在神的面前吃吃喝喝，不要把什么钱都存起来。神希望我们过好日子，大家明白吗？但是神让我们要感恩，神说你这个钱呢要带到神的面前，大家一起的时候吃吃喝喝，有点像不像我们的帕劳？神说你们把你东西拿出来，然后我们大家到教会来，我们大家到团契来，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呢把东西摆出来，一起来吃喝，目的是感谢神，神让我们有丰收。所以这是犹太人的第二个十一奉献啊，第二个十一奉献。那么神很怜悯他们，有人说以色列人分别那么远哈，到圣殿也去不了，那么怎么去呢？那怎么去吃喝呢？不可能把东西都带去。他们说，神说啊，你可以把东西卖了变成银钱，然后等你到了圣殿以后呢，你就在附近再去买东西再吃喝哈。所以神其实很怜悯大家的，没叫大家非得扛着一只羊扛到圣殿门口再去杀哈。所以这也是大家后来学圣经知道为什么耶稣要清理圣殿，因为有人呢，有很多人需要在圣殿那里去，他们不但把第一个十一奉献要变换成钱带过去，到那儿要买东西，然后第二个十一奉献呢也要拿到那儿去买东西啊。所以结果那些当时的领袖呢就滥用权力哈，就滥用权力啊，所以耶稣要清理。但是第二个十一奉献很清楚地表明，神真的是很希望我们大家日子过得很好啊，不过呢让我们大家过好日子之后呢不要忘了神。好，第三个十一奉献，有人说这一部分叫做 donate 啊。第三个的十一奉献的经文记录在申命记的14章28到29节和申命记的26章12到13节。他强调说每逢第三年的时候你要取十分之一出来，拿着十分之一干什么呢？你要帮助你周围的寄居的人，孤儿寡母。这封钱不是用在你们家里的，是给穷贫穷的人的。当然他说你也别忘了，六位人里边如果有穷人也要给。这一部分就很像我们今天说教会要做慈善事工啊，有人说教会根本不需要在社会上去做，只传福音就好。按照这段圣经来讲，教会需要做的，这是神给的要求啊，给的要求。这一部分呢也属于凡物公用啊，只是这个凡物公用呢已经不是仅仅指神的家，的确扩大了更大的面积啊。守护弟兄上个礼拜在这里讲到有些内容讲得很深很震撼，我不知道你们有感觉没有，反正我他那天讲完道害得我那天晚上没睡好觉，因为他问了一个话，你真的对任何一个人曾经爱人如己吗？那句话叫我睡不着觉，想了想我还真的没有对任何一个人爱他如爱我，真的没有，包括建华我也没做到。但是在这个奉献的这里面，神其实要叫我们除了爱神，真的要叫我们爱人如己。 而且爱的这个人呢，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他们是过客，他们是寄居的，他们是孤儿寡母，他们是贫穷的。所以我们教会有时候我们也要帮助一些临时非常有困难的人啊，我们教会有爱心基金，他们有时候是有需要哈。所以大家不要不服气，说啊，这个人这么久哈，要不去找工作，他有他的特殊情况。当我们教会做出这样决定要帮助一个人的时候，教会是做过认真调查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的哈。好，那么现在下来的问题是，有些牧师你讲的全部是旧约的事情，新约要不要十一奉献？新约基督徒必须做十一奉献吗？雅各书里边讲到，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的，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是神的确在马拉基书三章八到十节说，你们来试试我。神只有在这一件事情上说你们来试试我，什么事情？十一奉献。不过马拉基书这里的十一奉献指的是第一十一奉献，指的是给神家里的事情，不是没有包括第二个哈，至少在他们的经文研究上是这样子的。那么请问以色列人当时有没有做到，我不要说三个十一奉献，第一十一奉献他们有没有做得好？你们觉得有没有？没有。如果有的话，神就不会在最后一个先知讲出这句话来。请问最后一位先知讲出这句话来以后，神隔了多久不再给他们讲话了？四百年。四百年以后，请问这句话是只给当事人听吗？不，这句话是给四百年以后的新约基督徒讲的。各位，十一奉献是我们不能逃避的事情，神说你来试试我，神讲完这句话就不给他们讲话了。然后四百年后，这本书被放到我们今天圣经里头，我们要读这段经文。第二，为什么说新约的基督徒要有十一奉献？耶稣基督讲过一句话，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耶稣基督的话的意思包括了所有旧约，所以并不是说十一奉献这件事情可以免掉。正是因为在这个意义上，耶稣才讲那个寡妇投的两个小钱是被他大大看重的，因为那个寡妇是把他的所有都摆上去了。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天的十一奉献是需要的，教会是需要的，即便教会的十一奉献是用在了某些人的身上，或者有一部分用在神的身上，比如说各位，我现在从教会拿的工资是从你们奉献拿的，我们教会里边的Youth Director、 其他的牧师，我们教会的秘书，在我们教会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尽管这些钱是用在了人的身上，不过这一部分是属于第一奉献。那么因此上，当我们教会的事工有需要的时候，特别当教会在会堂的修建和建堂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旧约的经文，因为旧约的经文，旧约整体来讲，我们最近在讲了解旧约，旧约可以分成不同的方法，可以两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也有一分法，律法就代表整个旧约啊。所以当我们说律法不能被去掉的时候，旧约是并不是能过期的。那么至少我们教会如果要建堂，如果要扩堂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撒母耳记下的经文，大卫王问他自己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上帝的约柜反在幔子中间，这合适吗？那么在哈该书里边也提到，百姓说借耶和华殿的时间还没有到，但是耶和华呢借着先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里头吗？ 所以这是应该有的十一奉献。我不敢说你要超出你的十一奉献，至少这是你根本不可避免的。那同样，当教会即便是用在教会的人的身上的时候，也是需要的。在提摩太前书里边讲得很清楚，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配受加倍的敬奉，劳苦传道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到的时候不可拦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保罗甚至更清楚地在他的经文里边提到说，旧约里边讲的这些话岂是照人的话呢？律法这样说是为了谁呢？他说就是为了今天的这些传道人。他说主清楚地讲，传福音的要靠传福音来养生。不过我们很感谢神的是，在保罗这段经文里面，保罗特别讲说，我有这个权柄，但是我没有用。我们大家知道保罗是支帐篷的啊，所以教会里面从弟兄姐妹的角度来讲，你不要觉得说你们这些传道人为什么不去支帐篷啊，像保罗一样。这句话不是弟兄姐妹当问的，这句话是传道人自己当问的。所以传道人如果有可能还可以自养活自己，就尽量自养活自己。但是神如果给你的钱，千万不要乱花神的钱。成功神学搞的是那些著名的传道人可以过豪华的日子，这实在是一种大罪啊。在2018年2月27日，成功神学的那个典型代表辛班尼已经公开认罪，说他过去讲的成功神学，借成功神学教大家捐钱过豪华日子，是得罪了神啊，得罪了神。所以这段经文要从两个方面来讲啊，两个方面来讲。关于十一奉献，在新约里头最重要的是刚才长老在祷告中间所念的罗马书，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上和活祭这两个字在圣经里边都是，如果去对应都是 offer， 这是一种把自己全部摆给神了。既然把自己全部摆给神了，所以你就应该是理所当然的，是甘心乐意的。因此上我们要请大家回去好好读哥林多后书8章1到15节的经文，那里提到那些奉献的教会，他们是在极穷的时候显出了厚的乐捐，他们是过了力量，他们是甘心情愿，他们是照着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了主。圣经也同样告诉我们，因为是耶稣基督他先把他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就要甘心情愿照着我们所有的，不是照着我们所无的，来好好的奉献金钱。我们应当知道在奉献这件事情上边应该有格外的满足才对。而这里的讲到的奉献啊，在哥林多后书8章这段讲的奉献已经不是在讲第一奉献，包括了第一、第二、第三所有的奉献。当然我们今天啊不用这样的概念，但是我们知道他所有的讲的是什么。好啊，还是拖了堂了哈，但是还是要快快的来结束在这里。啊，我今天本来呢其实有很多很生动的故事要给大家讲，实在没有时间哈。啊，就停到这里。那么结束，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我们来用圣经的经文来祷告。这段经文啊，我们大家看哥林多后书9章11到13节，我们一起来读啊，一起来读。来，请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筹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 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本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献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他们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盼望神的话语鼓励大家，从今以后不要被十一奉献所限制，多多益善。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我要顺服。